今天要读的经文有很多处哦，在主要是记载在《民数记》跟《使徒行传》。《民数记》第3章5到8节，23到26节，29到31节，36到38节，《使徒行传》第6章2到3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这几段的经文，我念单数节，会众来念双数节。《民数记》第3章第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进前来，站在祭司亚伦面前，好服侍他，替他和会众在会幕前所吩咐的办理帐幕的事，又要看守会幕的器具，并守吩咐以色列的办理帐幕的事。”第23节。这哥顺的二族要在帐幕后西边安营。拉伊勒的儿子以利亚撒做哥顺人宗族的首领。哥顺的子孙在会幕中所要看守的，就是帐幕和罩棚，并罩棚的盖，会与会幕的门帘、院子的围和门帘，并一切使用的绳子。哥辖儿子的诸族要在帐幕的南边安营。乌薛的儿子以利沙反做哥歇宗族家室的首领。他们所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所有的器皿，并帘子和一切使用之物。米拉主生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锚的座和帐幕一切所使用的器具。院子四围的柱子、带锚的座、橛子和绳子，在帐幕前东边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替以色列人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近前来的外人必被致死。使徒行传第6章2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感谢神的话语。那今天吴牧师带来的信息是看重你在神计划中的独特角色。我们请吴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呀，已经有2个礼拜啊，我是跟弟兄姐妹在空中相会啊。那现在实体的站在弟兄姐妹们面前了啊，感谢主。大家的祷告啊，我已经啊完全康复了啊，能够亲身的来啊参加这个敬拜，好不好啊？跟旁边的弟兄姐妹问好啊，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呀，那啊，在过去的这1、2个礼拜，我想啊，也有不少事情发生啊，呀，那啊，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了哈，这个啊，昨天啊，郑妈妈啊，很安详的归回天家啊，呀，所以我们啊，也为这个郑勇还有 Tina 一家，我们来也要为他们祷告啊，那。过去1个礼拜，大家也知道加州洛杉矶大火啊，那我们也要为那边啊受灾的居民也来祷告啊。那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子女就在那个地区的啊？有没有？哦，有，你家的啊？对，他家的大儿子啊，在那边，然后感谢主，他们也很安全啊。很安全，那也跟我们提起，如果说被逼不得已需要被这个 那个怎么讲？Evacuate，嘿，那个中文撤离，哎，撤离的时候呀，他也跟我们讲好，就撤回到马里兰来啊，撤回到我家啊，所以我们也随时啊准备，他们如果回来啊，也可以撤到我家啊。好呀，那大家今天就可以知道，刚刚读到的经文是在民数记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从利未记已经进到了民数记了哈，摩西五经已经走到了第四卷了哈。那走到第四卷，那我想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哈，整个摩西五经的整个过程啊，就是在正月的15号，也就是过了逾越节之后，那这个就是啊。摩西就带着以色列民啊，就出了埃及了哈，就正式的出了埃及，就正月15号的时候。那过了3个月，到了3月1号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西乃山啊。那到了西乃山之后呢，神就颁布律法给他们啊，然后呢，也教导他们啊，建立会幕。好，那所以从3月1号出来的那一年的3月1号，一直到隔年的正月1号的中间，啊，他们就学习了律法，然后呢也建造了会幕啊，所以隔年的正月1号，那个会幕就立起来了。那立起来的同时呢，那也正式的立位记的开始了哈。就是隔年的正月1号，立位记就开始了。好，那到了第二年的2月1号啊，已经进到2月1号，就是我们的这个民数记的开始了哈。所以说2月1号就民数记的开始哈。那所以从正月1号到2月1号中间。就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立位记，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发生的哈。就是神教导他们怎么献祭，然后怎么有一些礼仪的事情，都在那一个期间发生啊。好，那接着这个2月1号开始，就是民数记的开始，民数记开始，然后一直到了2月20号，他们就从西乃山就启程了。就要到流奶与蜜之地迦南地区了哈，好，就2月20号就启程了。但是呢，原来这个其实从这里到那个迦南地其实才10几天的路程啊。结果呢，他们就走了40年哈。所以过了四十年之后，的第40年的第11月。初一的时候，啊，他们就到达了，约旦河的东边，那隔的河就面对的耶利哥城啊。好，那在第40年的第11月初一，哎，那就是正式的生命记的开始，就在那个地方了哈。好，那到了隔年的正月初10，也就是又过了。1个多月的时候，他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已经在吉甲安营，也就是在耶利哥城的东边，就在那里安营了。那个地方就什么开始了？就是约书亚记就开始了。好，所以我们如果从这整个过程来看，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摩西五经，它就落在这个年代里头哈，一直到那个呀。到那个约书亚记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其实刚刚有提到的，所以现在这个民数记就是从这一段要走到这个11月第40年的11月初一这一段时间啊，就这一段时间，民数记就从2月1号一直到这一段时间啊，那中间。大概是将近40年的时间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发生哈，所以先跟大家交代一下，然后接着 民数记呢，它的结构非常容易，所以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就很清楚。那怎么分呢？它有两大的段落哈，分成两大段落。那是怎么分？都是用数算人数来分啊。那所以你可以分成第一大段啊，就是从第一章到25章。那第一章到25章主要是针对出埃及的时候的那一代的以色列民啊，就是第一代，等于是出埃及的第一代，然后一开始就是算他们的人数，数算，那也这也是第一次的数算他们的人数啊。好，那在这一个段落里头呢，又分成两个小部分哦，很容易记的啊，就是第一到第14章呢，它描写什么？描写就是说一开始这个神帮他们安排的队伍，然后他们就兴高采烈的就出发了，要进迦南地了啊。结果呢，到了第14章的时候，他们觉得太难了啊，所以他们就悖逆了，他们不进去啊。所以说这是第一段啊，第一个部分啊，第一段的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第15章到20章。那这一段在讲什么？讲因为他们悖逆神不进去的结果呢，神就让他们在旷野就闲逛了将近38年多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啊。那再来第二段呢，第二大段就是从26章到36章。那这个地方在讲的哈，主要是什么？就是讲第二代的犹太人呐，啊，就是从出埃及之后的第二代的犹太人，一开始从26章就开始又数算他们人数一次，啊，数算之后，然后他们就真的就到了这个约旦河的河边去了啊，然后隔着河，然后面对着这个耶利哥城，啊，就在那边等着。那在这个时候呢，衔接的就是《申命记》了啊，就是这个摩西就在那个地方，就是重申一次神的诫命，跟第二代的犹太人在讲那个神的诫命啊。所以大概是这个他的年代大概经历大概是这样哈。所以第二段主要是针对的第二代的这个犹太人，也就是第二次的数算这个人数啊。好，接着《民数记》的这一卷的书的名字哈，如果照犹太人的希伯来的这个传统来讲的话哈，他们是以书卷的开头的字作为他们书卷的名字，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哈。好，都是照着书卷的名字哈。那这一卷的名字，第一章第一节它是怎么讲？就是说，耶和华向摩西说，在旷野啊。那其实它的希伯来文的语是这样，第一个字是说啦，说，然后耶和华向摩西啊。那其实这个是他的语法，为什么说放在前面？他在强调是命令说，好，所以说这个跟我们中文语法不一样啊。好，所以说前面四个字就是主要我们用中文来讲就是耶和华向摩西说，然后第五个字是在旷野。那因为耶和华向摩西说呢，这个句子太普遍了，对不对？你从出埃及记开始，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讲，就没有什么特殊的，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就用第五个字“在旷野”就作为这一卷书的书名啊。这个是从希伯来文那个希伯来的传统，他们的命名那个名字叫做“在旷野”。但是，在74译本，它就有不一样的名字哈。弟兄姐妹，你知道74译本啊，它是怎么来的哈？它就是在主来的之前的 200年左右啊，在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的几乎是世界共通的语言是什么？希腊文啊，是希腊文。那为了让希伯来文的旧约能够畅通的话，所以说就在大概200年前呢，就是主来之前，主前的200年左右呢，就把那个希伯来文的这个旧约就把它翻成希腊文啊，好，就把它翻成希腊文。所以说，其实这个74译本的这个旧约呢，在耶稣的那个年代是非常普遍的啊，是很普遍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然后呢，我们中文把它叫做74译本啊。那这个比较让人家比较容易有一个错觉啊，什么错觉呢？就是说，哦，总共有70个人翻译的哈，对不对？我们一看就74嘛哈。就好像以为是70个人来翻译啊，其实是怎么样呢？就是那个时候翻译的时候，就是每一个支派派6个人，啊，每一个支派派6个人，所以12个支派6个人，总共几个人？72个呀，所以真正是72个人来翻译的啊，是72。但是呢，我们就讲说，哦，这是74译本啊，其实总共有72个啊。好，这是第一点。然后很巧的是怎么样呢？他们在72天里面完成翻译，啊，又是72天，所以这个就是大家也都公认，这个74译本呢，其实也都是有神的旨意在啊。好，那在74译本这个书名里头啊。他就把这2次的人口普查、2次的大事件来作为这一卷书的书名，所以才叫做什么《民数记》啊？所以这样知道了啊，所以我交代清楚这个《民数记》的书名的由来啊。好，那我们从刚刚的这个经文我们读了之后，那我想我们就用一个主题来学习啊。我们就把它叫做看重你在神的计划中的独特角色。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的永恒计划里头都有神的一个特别角色要你来承担啊，要你来做。那我想就从几个方面来学习，一个就是清楚我们的独特角色啊，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独特的角色。在神的永恒计划当中啊，然后要忠心的来履行我们的职责，然后也要来顺服神对我们的托付啊，从这三个方面。但是呢，今天我们就会专注在第一项啊，清楚我们的独特角色啊，我们只要强调这个啊，只要来学习这个。OK，好。神在民数记一开始就命令摩西来数算以色列民能够出去打仗，而且是满20岁以上的男子的数目啊，就先开算一算20岁以上，然后可以去打仗的男子。结果算的结果是怎么样？总共有多少？有603,550名啊。好，那你就知道了哈。如果是把妇女还有小孩也加进去，这就不止200万了，那我们就知道，这其实那个是不止200万，而且呢，还有一个，这个数目字它也不包括利未族的人，特别不包括利未族的人，因为神对利未族有他特别的安排，他们要被。特别安排来管理会幕的事情啊，那也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以色列民如何出埃及的啊。大家还记得那个时候法老一直硬着心不让以色列民能够离开埃及。那等到了神施行了第十灾，第十灾是什么？ 灭长子之灾，有没有哈？灭头生的，然后在那个时候，这个灾一施行下去的时候，埃及王法老他才勉为其难的让以色列民能够出埃及哈，所以灭长子之灾，也就是逾越节的这个由来嘛，哦，大家都知道，神借着那个代罪羔羊的血，然后涂抹在门框上，然后让这个灭命的天使能够越过涂有羔羊血的门框，而让犹太人的长子才能够存活下来。那所以呢，神在民数记的时候，他特别就强调什么？凡是投生的，都要归给神啊。所以神拣选的利未人呢，特别拣选利未人这一族，来代替以色列民一切投生的。那因为神一直在强调，凡是投生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立位人就归给神，作为会幕圣殿的这个事工啊。那当时数算了所有满一个月以上的立位的男子总共多少？总共有22,000人啊！记住哦，数目是22,000啊，就是说立位人要来代替这个所有以色列民长子的。算一算，总共有22,000人啊、哦。那接着，神又要摩西去算其他各族所有投生的满一个月的有多少的男子有多少了。那算一算，总共有22,273个啊、哦。那结果是怎么样？就是其他各族的这个投生的。多出了多少？273个，啊，273个多出200，那立位人就不够这些数目字了啊。那不够数目字怎么样？哎，但是神又规定了，他说你不够的呢，你就要用赎银来代替啊。不够一个人，你就赎多少？5个舍客勒，啊。那所以总共。273个，你就算一算多少，你就要补过来，都要一一的来赎回来。那弟兄姐妹可能会想说：“哦，神很会计较呢。我、哦、那200多万，只是这个差273个，你每一个你都要赎回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为什么？因为神一点都不含糊啊！神重视每一个人，神重视每一个人，而且不放弃任何属他的人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就用有一位姐妹常常用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对父母亲带着10个小孩子出去旅游啊，结果在路上就走丢了一个小孩，那这个父母亲会怎么做？反正丢掉就算了，我们还有9个哈，那就让那一个自生自灭。反正还有9个，一个算什么哈？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样父母？没有啊。其实每一个小孩都是父母亲的心肝宝贝啊，不能掉任何一个啊。弟兄姐妹，一样的哈，每一个都是神的心肝宝贝啊。不能掉任何一个，所以神说：“我每一个都要赎回来啊！”那就像新约上我们也读到了，主耶稣说什么？那个牧羊人有100只羊，即使走失了一只羊啊，他也会去把它找回来，用尽全心全力就把它找回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啊，我们每一位，我们曾经。都是神寻找的那一只绵羊，我们每一位啊，那或者是神正在寻找的绵羊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很感谢主啊，神把你找回来了。我们在座的朋友啊， 你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啊，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的。你也都是在神那个永恒计划里头的一个啊，他心爱的。所以，我今天就要特别让你清楚的知道啊，神呢，正在找你啊，神也正在等你回家。亲爱的朋友，请你仔细的想一想啊。那神除了看顾每个人之外啊，神要他的子民在整个救赎计划中都有各自的角色跟位置。神在带领以色列民到流奶与蜜之地的这个计划当中呢，神就要立位支派来专门来负责管理会幕的事。在立位支派有三个宗族啊，也就是立位，他有三个小孩啊。我再让大家再回忆一下，有三个小孩，就是格顺、哥瞎，还有米拉利哈。老大是格顺，老二是哥瞎，老三是米拉利啊。那他们这一族下来的，还有哥瞎下这一族下来的，米拉利下来的，神就有特别给他们要做的角色啊。格顺呢？格顺的子孙呢？他们要做什么？就是这个帐幕的罩棚啦、啊，还有盖啦、啊，还有门帘啊，等等等等哈、哦。所以我们仔细看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是老大哈、哦，老大这一组的，他们负责的都是会幕里头那个软的东西哈、哦，那个门帘啊、布帘啊、盖子等等啊、哦。那哥瞎呢？哥瞎这一族，他们负责什么？这个上面写的有约柜啦、桌子啦、灯台啦、两座坛啦等等这些器具。所以哥瞎他们专门负责的是什么？专门负责圣物，还有这些器材然后再来老三这一族米拉利呢？他是负责什么？负责帐幕里面的板子、栓啊、柱子啊、带卯的座，你就知道了啊。老三他负责的是什么？专门是会幕里面硬的东西啊，就是那些框架啊，那些硬的东西。所以这就很容易记住了哈。每一个族他都有一个特定的角色、特定的位置啊。这些任务的安排都是出自神的计划啊。每一族的任务和角色都不一样，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同等的重要。神所看重的是每个人在神计划和安排下是否能够忠于他自己的特别的那个位置跟角色啊。这三个宗族的人呢，井然有序，所以就遵照神的安排和计划。那也是因着井然有序，然后各司其职，就不会因为到了下一站，结果哇，那个门在哪里哈？那个门栓又不见了，金灯台又不见，又要跑回去拿哈。所以就让他们很井然有序的。所以请记住啊，每个人在神的计划当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位置和角色啊。就像我们教会的诗班一样啊，这个大家都喜欢嘛啊。我们有什么？有指挥，有司琴，有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女中音等等啊，都照着什么？照着乐谱来进行啊，那就好像是一个大的计划，然后有次序的看着指挥来进行啊，指挥怎么指啊，我们就怎么唱啊，每个位置都是一样重要啊，不管是指挥啦、司琴啦、男高音、女高音等等等等。每个人的角色都很重要，要能够把乐曲能够唱好的话，都需要每个人清楚自己的角色、自己的责任啊，照着乐谱，并且看着指挥的引导，那就不会有那个放炮的情形啊。那再一次的，每一个角色都很重要。罗马书12章提到，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基督和基督都是有生命有机体的一个关系，每个弟兄姐妹 都是在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啊，在神的计划、永恒的计划当中，都有特别的位置跟角色。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来，开始。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都是两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要随时的看重神给我们每个个人的特别角色啊，让恩赐来为主所用，来造就别人啊。神也在特别的情况下呼召我们出来担任特别的角色和职分啊。在初期教会里头呢，由于门徒一直增多嘛，所以一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像住在耶路撒冷讲亚兰文的犹太人，就发出怨言了啊！怨言什么？因为在饭食的供应上面，这个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所以12位使徒呢，他们就要众门徒们从中间能够选出7个有好名声的。好名声就是怎么样？好名声就没有什么把柄可以让人家抓了，不管是在教会里头，在外面都很好啊。然后被圣灵充满的，就是生命愿意让圣灵来掌管的，然后又是智慧充足的人啊，那就派他们管理饭食。如此一来呢，使徒们就可以怎么样，专心的祈祷，专心的传道，而也因着大家都看重各自的角色，传道的就认真传道，管理饭食的就认真管理饭食啊。那也因此，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啊，在耶路撒冷的数目就加增甚多。这就是教会执事的由来啊。那我们等一下，马上就会有一个执事的就职典礼啊。我们很感谢神，每年都激励一批弟兄姐妹出来担任执事的侍奉，承担神给他们特别的角色啊，发挥各自的恩赐，担任神永恒计划中的特别职分。那我也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做好准备，当神呼召你的时候，你也能够乐意的来承担神的托付，如此一来，就可以像初代教会一样，神的道必定兴旺起来。在北维州中华基督教会的门徒数目也会增加起来。阿门。好，那我们就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那我们马上就会有执事的就职典礼。OK，好，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永恒计划里头都有特别的角色。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主，我们也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再一次的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是吧？继续激励我们，我们乐意出来侍奉主，好让你的国度能够扩展，主好让你的名能够被传扬。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好，感谢主。